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第12章20到27节，耶稣在荣耀中进入了耶路撒冷，面对欢迎他的群众，耶稣讲了一粒麦子的预言，预示自己不久之后就会死去。我将会像一粒麦子一样埋到土里去一段时间，看起来会像是我已经满盘皆输了，但是别担心，当你回想起我做的这个比喻，你就知道一切其实都在按既定计划进行，因为神的心意高过人的心意，神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神今天要给你的话语，你的生命也在按既定计划进行。不要担心你失去的那些岁月，不要担心你浪费的那些时间，不要担心你没抓住的那些机会，神其实早已经把这一切都计算在内。别担心，从神的角度看，你的生命还是在按既定计划进行。还记得有一次耶稣去雅鲁家医治他的女儿吗？在半路上，耶稣遇到了拥挤的人群，有一个患血漏症12年的妇人打断了耶稣的行程。当他终于到达的时候，人们告诉耶稣用不着再去了，因为那女孩已经死了。耶稣却说那女孩没有死，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在你眼里，我也许看上去有点晚了，但是我要做的事还是在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当他进屋去看那女孩的时候，他让屋里的人都不要说话，因为这女孩没有死，她只是在睡觉。耶稣让所有怀疑的人闭嘴，因为在他们看起来死去的，在神看起来只是睡着了。耶稣治愈了这女孩，一切都按照既定计划进行。耶稣，你应该早一点到拉萨路的家，他的身体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耶稣说，不用在意，放宽心。假如我按照你的计划行动，你会把我当成是一个先知，你已经知道我是先知了，我现在要在你的生命中展示完全不同维度上的能力。所以如果我在你的生命中出现的有点晚了，不要担心，挪开那块石头，让我对你说出神奇的话语，因为一切都是在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神啊，我已经100岁了，不管从哪个侧面看，我都不可能再生孩子了。神说，亚伯拉罕，去跟撒拉做你该做的事儿。你可能感觉自己老了，你可能觉得太晚了，但我是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神，你的生命还是在按照既定计划进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种子生长的什么阶段，无论你是在耕耘，是在收割，还是在等待，只要你跟随神，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进行。经上记着，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灾祸给你们，而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耶稣的一举一动都是按照天父的既定计划在进行。他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一天，我们今天称之为棕榈星期日，但当时还没有星期的概念，那时候犹太人只知道这一天是尼散月的10号。每年尼散月的10号都是犹太人挑选祭物的日子，他们在这一天会精心挑选一头牺牲，把它带回家去，让全家人仔细检查，确保它毫无瑕疵，洁白美丽，让每一个人都很满意，好在5天后的逾越节在祭坛上把它宰杀。而耶稣就选择在这一天进入耶路撒冷，把自己展示给从全国各地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犹太人看，因为他就是神的羔羊，要在逾越节这一天被宰杀，好除去世间的罪，让一切都按照神的计划完美的进行。毫无疑问，每一个看到耶稣的人都被他的圣洁无瑕所感动， 都被他的外表和内在所折服。人们挥舞着象征胜利的棕榈叶，呼喊着何塞纳，何塞纳，现在就拯救我们，以色列的王，大卫的子孙，现在就拯救我们。不过这还不是耶稣挑选这一天的全部原因，因为神有更精密的计划。路加福音中记着，就在这天，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城，就为他哭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里明白关乎你平安的事，但如今这事在你眼前被隐藏了，因为日子将临到你，你的敌人要筑起壁垒包围你，四面困住你，而且他们要将你和你里面的儿女猛摔在地，不容你里面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没有认出神临到你的时候。这段经文发人深省，让人不由自主地想知道耶稣话里的含义。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呢？他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应该认得出这个日子，因为这是神早就跟你们约定好了的日子，这是神早就告诉了你们的祖先，记在了你们的经文里的日子，这是神降临到你们中间的日子。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记着这样一个意象，天使加百列对他说，为了你的民，为了你的圣城，有70个期被定下了，为要结束罪过，终止罪恶，赎清罪孽，带来永远的公义，封住异象和预言，高抹至圣所。因此你当知道，你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之君的时候，有7个期和62个期，那时耶路撒冷连同它的广场和沟渠都必被恢复重建，但那将是一个困苦的时期。在以色列人心里，受膏之君就是弥赛亚。神告诉但以理，从下令恢复重建耶路撒冷的那天开始，经过七加上62个期，也就是483年，那位受膏之君弥赛亚就会到来，就会进入耶路撒冷城。旧约是新约的影子，给我们留下了一条条线索指向耶稣。有意思的是，侦破这条线索的人本身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侦探，他是英国苏格兰场的总探长罗伯特·安德森爵士。在他的《王子降临》一书中，他列举了众多历史证据，考证了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是在公元前445年3月14日这一天下达的。尼希米记中也特别记载了这段历史。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开头就写着，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圣经和合本翻译的亚达薛西王，在历史书中经常被翻译成阿尔达薛西斯一世。亚达薛西王在公元前465年即位，他即位的第20年正是公元前445年。在这一年的尼散月，尼希米从王那里求得了一纸诏书，然后快马奔驰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安德森爵士甚至考证到了下诏书的具体时间，刚好是那年尼三月的10号。所以根据但以理的预言，从这一天开始往前快进483年，你应该能看到一个历史上伟大的时刻。而从那一天往前数483年，刚好是公元后32年的尼三月的10日。有人说，不对啊，那不是只有477年吗？你用的是公历年，但以理说的是483个犹太历的年。耶稣30岁开始传道，传道3年上十字架，刚好是公元32年。有人说，公元32年，耶稣不应该是32岁吗？要知道，犹太人用的是虚岁，只不过不是中国农历的虚岁，而是犹太历的虚岁。所以但以理所预言的弥赛亚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刚好是这个棕榈星期天。这不是耶稣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但却是耶稣唯一一次公开以弥赛亚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在这一天，人们向他高呼，大卫的子孙，受膏的王，何塞纳， 现在就拯救我们。而这一天，在500多年前，天使就清清楚楚地告诉过但以理。但以理忠实地记录在了旧约里。有关这一天的经文，犹太人世世代代在会堂里传讲，而耶稣就在这一天骑着驴子进入了耶路撒冷。一切都在按照神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立定的计划在进行。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计划是不是很精密？我们的神是不是很准时？一切都像原子钟一样精确地按照神的计划进行。神的话语一出口，从不落空。如果我们的神这么的精准，这么的守时，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神的话语这么信实，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要再愁眉苦脸地说，神啊，你怎么还没来？你为什么让这事发生在我的生命中？神知道该怎么祝福你，他已经定下了时刻，他永远准时，他有无数的方法让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所以你可以放心，可以在神的里面安息，你的生命里的一切都在按照神既定的计划进行。现在按照神的计划，时间到了。耶稣说，父啊，荣耀你的名。于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还要再荣耀。当下站着的群众听见了，就说是雷轰哦。另有人说，有个天使对他说话呢。天父在人前对耶稣说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还有两次。一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当时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次是在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与摩西和以利亚相见，有声音从彩云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这一次是第三次，所以天父说，我已经荣耀了，还要再荣耀。这三次，一次是在耶稣事工的开始，一次是在耶稣事工的中间，而这一次是在耶稣在地球上的事工的结尾。每一次都跟耶稣的死而复活相关。受洗象征着死而复活，耶稣被埋进水里再从水里出来，耶稣改变形象，经上记着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而这一次就在耶稣上十字架和复活之前。天父三次说话都不是为了耶稣，而是为了告诉世人，这是我的计划，他就是执行我的计划的人。因此耶稣就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现在世界的那掌权者要被赶出去了。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会吸引所有的人归向我。耶稣说这话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耶稣讲的是他要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三件事。首先是审判这个世界，因为当世界拒绝了耶稣，所有拒绝耶稣的人就被宣判了死亡。那些不信主的人就要受到7年大灾难的洗礼，受到最后的审判，无法进入天国。然后是把那掌权者赶出去，这说的是把罪和魔鬼的辖制从神的子民身上赶出去。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罪再也不能辖制我们，魔鬼再也不能控告我们。最后耶稣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这指的是耶稣被举上十字架。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会让福音广为传播，用恩典和福音的真理吸引每一个神的孩子。耶稣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的计划，我上十字架好给你恩典，我在十字架的完工让你在世界上得胜，让你拥有平安。这就是神的计划，只要你相信，你就不会迷茫，不用恐惧，因为我已经为你胜了这世界。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好消息。可惜听了他的话，众人不是感动，不是喜悦，而是失望。 他们内心的执念让他们不能接受为他们战胜罪、赶走撒旦的救主，只能接受帮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统治全世界的王。于是群众对他说，我们从律法书上知道基督是永远长存的，你怎么说人子需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说，光在你们中间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追上你们。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的儿女。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他们隐藏起来。这是耶稣面向公众传道所说的最后一番话，他后面还有给门徒们做的最后一次讲道。耶稣这番话甚至也不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他知道那些人听不进去，所以这些话是对着我们后世的人说的。耶稣在说什么呢？群众说，他们从律法书上知道基督是永远长存的。律法书指的是旧约，犹太人对神的知识都是从旧约而来的。然而我们知道旧约是隐藏的，旧约是影子，所以耶稣说，我是照亮旧约里面影子的光。你们读旧约知道旧约是神说的话语，你们就以为你们了解了神的全部。不是的，经文只是神的话语的一部分，而我才是真正的神的话语，我才能代表神的全部，因为我与父原为一。这就是今天耶稣在对我们说的，圣经只是神的一部分，耶稣才是神的全部。我们要想弄明白神的全部，必须与神建立直接的关系，在与耶稣的关系中，在神的带领下，在神的恩典里，才能完全的了解神，才能掌握真理。如果你只是从律法书中了解神，你得到的就只有宗教。有些教会教人宗教，是因为他们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他们能用律法和定罪绑缚住一个人，这个人就没办法发现他们缺乏圣灵的启示和恩赐，他们的事工中缺乏神的作为，他们没办法执行神的计划。跟从了这样的道，就是在黑暗中走。不要以为在神的殿里工作的人就一定认识神。在撒母耳记中，神三次呼唤小撒母耳的名字，他都以为是他的师父以利在叫他。他当时住在神的会幕里，但是他很显然从来没有跟神沟通过。只是因为你去了教会，不代表你一定会与神邂逅，你很可能遇到的只是一个影子。所以你一定要弄明白，你在教会里遇到的是神，还只是那个牧师？你得到的是神迹和祝福，还只是说教和定罪？如果你遇到的只是牧师，你的信仰没办法支撑你走过逆境。但如果你遇到的是神，你会坚定不移。即使神把你带到不那么舒服的地方，你也会坚定不移。很多朋友围绕着你的时候，你会坚定不移。朋友们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是会坚定不移。所有人都爱你的时候，你会坚定不移。所有人都拒绝你的时候，你仍然坚定不移。因为你的灵魂的锚固定在至圣所里。我的灵魂不是锚定在友情之中，我的灵魂不是锚定在工资条上，我的灵魂不是锚定在我的房子上，我的灵魂是锚定在主的恩典之上。经上记着，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么多神迹，他们仍然不信他，这是为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相信了？主的臂膀向谁展示了？他们之所以不能相信，是因为以赛亚又说过，神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使他们痊愈。以赛亚说了这些话，是因为看见了耶稣的荣耀，就讲论他的事。不过甚至是首领当中，也有许多信耶稣的，但是为了法利赛人的缘故，他们不敢承认，免得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喜爱人的荣耀，胜过喜爱神的荣耀。 耶稣喊着说，信我的人不是信我，而是信派我来的那一位。谁看见我，就看见派我来的那一位。我就是光，我来到世上，好让所有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如果有人听了我的话，却不遵守，我不定他的罪，因为我来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而是为了拯救世人。拒绝我又不接受我话的人，自有定他的罪的。我所讲的话语在末日要定他的罪，这是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话，而是派我来的父给了我命令，要我说什么和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恒的生命，所以我所讲的正是照着父所告诉我的来讲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但在犹太人的眼中，他是在风中摇曳的光，跟他们期待的融化一切的烈日骄阳完全不一样。他们感受不到神的计划中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分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你身边的人，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要发生。我能在空气中感受到它，我能在房间中感受到它，我感觉一件大事就要发生。这是我们事工的一个拐点，圣灵已经启动，要在你们中间做奇妙大事。如果前面的讲道你没仔细听，现在可不能错过，因为有一件大事要在你的生命中发生。我邀请你像我们一样为神高呼，在你前面的道路上，神会找到你，在你前面的道路上，神会触摸你，在你前面的道路上，神会治愈你，在你前面的道路上，神会翻转你的生命。我想多讲几句前面提到的撒母耳。他从断奶那天就被送进会幕，就是所罗门修圣殿之前神的居所。他生活在一个宗教的环境里，他知道怎么宗教，他知道所有宗教的仪式，他知道所有的经文，他知道怎样敬拜，他知道怎样拍手，他知道所有的歌词。唱赞美诗的时候，他都不用看屏幕。神把他放在一个似乎应该充满真理的光的环境里，但那时真理的光正在风中摇曳。经文写道，小撒母耳跟着以利侍奉耶和华，那时候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异象也不多。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异象不多，但不是完全没有。真理的光没有熄灭，只是在风中摇曳。亲爱的弟兄姐妹，摇曳的光最大的问题不是光的微弱，而是人们对缺少光习以为常。我小时候家里穷，但是我上了小学才知道家里穷，因为我跟同学说，我奶奶让我放学之后去菜市场买一毛钱的肉馅回来给全家包饺子。你知道吗？如果你只知道这样的生活，你不会觉得这生活不好。我小时候没有社交媒体，所以除了邻居，我不知道别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直到我走出我生活的环境，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理所当然。如果你能让女人裹小脚，她们就只会待在绣房里。今天女性可以成为总裁、上市公司的老板、国际超算大会主席，甚至国家元首。所以解放女性是从解开裹脚布开始的。有时候神要成就什么大事，他可能会先改变一件看起来离得很遥远的小事。神给你的生命中的一些突破，不只是为了你，有可能是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孩子的孩子。撒母耳的生活环境对小撒母耳没什么预期，但是神要通过小撒母耳成就很大的事。所以撒母耳带来的是一次时代的变迁，远远大于他自己，但是却要在他自己身上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在你身上开始什么呢？神要在你身上成就什么呢？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在摇曳的灯光下人云亦云，这一切都很难发生。神呼召你从来不是让你去从众，神呼召你是为了让你与众不同。不要努力跟那些本来就不想要你的人打成一片， 不管环境如何，不管现状如何，神希望你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人。远离别人的闲言碎语，远离别人的议论，在神对你的计划之中高高的站立起来。撒母耳是一位先知，他的师父以利是一个祭司，他们虽然在同一个岗位上，却做着两种不同的工作。先知给人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的恩膏，神的大能，神的祝福，神的医治，神迹奇事。祭司给人的是律法，是说教，是定罪，是忏悔。先知是一个管道，他让神通过他成就大事。祭司是一个牧童，他把人限制在他自己能力所及的空间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分清楚，牧养你的是神的管道，还是人的局限。有意思的是，神让撒母耳去做以利的学徒。经上说，以利双眼昏花，像烛光一样在风中摇曳。我们后面还会看到，他的耳朵也不好使，他能听到撒母耳说话，但是却听不到神的声音。如果我是神，我会让撒母耳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成长，但是因为神的专长就是把软弱变成完美，所以他让撒母耳在一个灯火摇曳的环境中成长。而这个年轻人，他要改变整个世界，他要改变人与神的关系。神要通过一个小孩子去成就伟大的事，而这个小孩子甚至还根本不认识神。他被神拣选了，他被神命定了，但是他全然不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还不完全知道你自己是谁？今天你会不会听到了什么信息，改变你一生的轨迹？你会不会听到了什么信息，解释了你过去的经历，触动了你童年的回忆，深入到你的灵魂深处，让你真的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曾经以为是不好的，其实对我是好的。我曾经以为是遭遇的，其实是机遇。我曾经以为是灾难的，其实是保护。我曾经以为是埋葬的，其实是种植。有时候，神给我们生命的计划会让我们不能理解，让我们失望。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能理解，都非常失望。他们从夹道欢迎变成了抱怨沮丧，从抱怨沮丧变成了诅咒谩骂，在他们嘴里何塞纳变成了让他死。其实只要他们再耐心一点，等上三天，他们就会看到神迹在他们生命中彰显，复活的力量在他们生命中运行，他们就能从律法走入恩典，从死亡走入永生，从失望走入永恒的盼望。他们就会看到，他们生命中的一切都在按照神美善的心意，神完美的计划进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是神所拣选的，神对你有美善的心意，有完美的计划。在平安喜乐中等候耶和华，你必看到生命的反转，走入健康富足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